李在明造次，韩美联盟要崩，中共挑衅被盯上，六国领袖被威胁，全部中文邮件只为阻止一场演出。川普铁粉亿万富翁家族入主 CNN， 媒体大洗牌嚟啦！中共最为国地位危险，川普访京疾划重大让步，拦唔住啦！两会前信访局人山人海，起异声不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8号。在加拿大倒向中共之后，近日在李在明领导下的韩国亦都越来越倾向中共。据朝鲜日报报道，五角大楼决定公开谴责首尔当局清除维系美韩同盟运作的军官，反映出对李在明政府军事清洗行动的深层不满。美国忧心的是，即使未直接参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紧急戒严危机的将领，亦都在大规模人事清洗入面遭撤职。前联合参谋本部官员指出，美国正密切关注关键职位军官仅是因为遵循戒严相关命令就遭撤职，而次要职位军官就被提拔至重要岗位的情况。结果是原本顺畅的韩美联合训练日益困难。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顾问麦可尼德汉姆近期造访首尔，会晤了在戒严期间捍卫尹锡悦政府的相关人士。朝鲜日报指出，这番接触和更广泛的紧张局势并非毫无关联。另外，本月18号至19号，驻韩美军当时进行大规模单独训练， F-16 战机从京畿道乌山基地出动至黄海公海上空， F-16 战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和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没有重叠的区域，但是中方突然出动战机，导致双方一度对峙，但均未进入对方防空识别区。韩国内部人士透露，在这场对抗入面，韩国政府不支援美国，相反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打电话给美国指挥官抗议，这个在联盟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中共透过外交渠道提出相关问题后，韩国总统国家安全室随即提高应对级别，此举引发美方关注。一名前国家安全机构高级官员表示，外界有人质疑中共可能成为促使局势升级的催化因素。韩国内部人士透露，韩国国家安全局势极度危险，韩国拒绝美日韩联合演习非政策分歧，而是向北京靠拢，以牺牲韩美联盟为代价的信号。一名前国防部长指出，在他任内，参谋长联席会议每日都会汇报朝鲜半岛空域内韩美中日军的训练动向。空中训练亦都被系统性区分为三类管理：韩方单独行动、美方单独行动，以及韩美联合演习。他质疑，既然机制如此完备，为什么正常的沟通和通报渠道就未能发挥作用？简单地说，这个已经超越了表面争议，显示中共可能在挑起美韩裂痕，而韩国国家安全室的应对就在结构上加剧了局势。另外，韩国近日针对美国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打压。酷鹏是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公司。酷鹏第四季营业利润暴跌 97%， 由盈转亏。导火线是2025年的11月的数据泄露事件。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李在明政府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李在明亲自宣称，监管机构应该令酷鹏有公司可能倒闭的感觉。李在明政府强硬表态，监管机构提出严厉处分，甚至传出全面停业选项，市场信心受挫。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此认定为对一家美国公司的歧视性攻击，并展开了正式调查。主要投资者 格林奥克斯资本和阿尔蒂默资本，并依据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提起国际仲裁。外界认为这个不单止是企业财报问题，而是升级为国际投资争端。近日数百万韩国人高举李在明滚出中国，不要再有侵华叛徒破坏我们的美韩同盟。李在明政府对前总统尹锡悦的极端报复，一些外交行动和言论被认为倾向和中共合作，不完全支持美韩同盟，已经引起众怒。民众对政府外交取向不满，恐怕影响美韩同盟及国家安全。外界认为加拿大和韩国亲共是不明智之举，中共正面临末日前的征兆。过去两日，中共纪委系统罕见密集发布通报，金融监管系统、央企能源板块、公安系统及多地党政官员相继被查或被双规。通报范围涵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国家能源集团、地市级副市长、县级组织部长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多条权力线同步震荡。中共纪检系统知情人士叶先生对记者透露，这种捉人频率从未见过，高官捉得差不多了，开始倒查20年，现在共产党没钱了，要将钱搵回来填入国库。外界认为韩国和加拿大的明显倾向中共已经带来了和美国的裂痕，美国等可能减少情报共享和军事支援，削弱国际谈判筹码，同时意味着国家将受制于他国策略操控，短期或可获经济或外交支持，但长期代价高昂，在民主国家尤其容易引发快速而且激烈的民意反弹。观众朋友，你觉得韩国和加拿大的选择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下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本周稍早因炸弹威胁而撤离官邸，但这个并非孤立事件，事实上他是第6位遭到与中共有关的恐吓行动的目标之一。自从今年的1月以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台湾领导人赖清德、韩国总统李在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都收到了炸弹和极端威胁邮件，这些邮件的语气和威胁内容都十分相似，而且是全部以中文撰写。邮件威胁声称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否则将面临后果。大纪元时报获得一封2月10号的电子邮件，写着如果你坚持要继续举办神韵演出，加拿大总理就会有事发生，如果你不在乎卡尼和所有加拿大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那你就继续演吧。另一封1月8号的邮件写着不排除行刺赖清德，甚至开着装满炸弹的 SUV 撞向总统府大楼，虽然所有威胁最终都被证实是虚假的，但这些标志着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行动升级。神韵以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为宗旨，透过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每年神韵都会为全球约100万现场观众演出。去年类似的威胁导致华盛顿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人员疏散。在收到恐吓信之后，执法部门将阿尔格尼斯 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并在堪培拉进行数小时的搜查，最终未发现任何公共安全威胁。神韵副总裁陈英表示，中共以世界领导人的生命作威胁，试图取消演出，暴露他流亡本质和恐惧，显示北京害怕神韵在全球揭露他的暴政。澳洲议员巴纳比·乔伊斯批评，这类恐吓冒犯澳洲价值观，在澳洲以和平方式进行宗教活动就遭到威胁，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此前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发表声明，呼吁民众不要去观看神韵演出。丹麦自由党议员金马伦丁表示，中共政府的行为只是会凸显他的控制欲，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你参加什么或不参加什么。他说，我只是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你没有这种自由，我真心希望这个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想观看神韵演出。27号消息，甲骨文创办人亿万富翁埃里森被网友指刚刚买落 CMM 母公司 Larry Ellison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X 网友发帖文指出，这个举动令 CMM 内部直接崩溃，我们被搞定了，多年来偏颇报道终于轮到自己被平衡了。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目前被派拉蒙天母公司以大约1100亿美元的金额收购，这笔交易包括约290亿美元债务，由埃里森之子大卫·埃里森领导。大卫·埃里森通过不断提高现金报价，成功吸收华纳董事会重回谈判桌，而埃里森作为川普长期支持者、马斯克的亲密友人，他个人财富和商业动作本来就备受瞩目，如果他对这次收购施加影响，那一家长期被保守派阵营指责的偏见的旗舰新闻频道 CMM 可能落入公开支持川普的科技巨头手里面。目前网络上对此消息的反应热烈，亦有人将他视为媒体大洗牌的痛快反转，但最终走向怎样仍然要看后续改革的结果。无论怎样，这种收购已经成为点燃了当前美国政治讨论的又一轮高潮。28号消息，中共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自2026年3月1号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暂时取消对部分加拿大原产品商品的反歧视措施加征关税。具体来讲，中共宣布将不再对加拿大的油菜纸箔，即是油渣饼、豌豆加征原本100%的关税，同时不再对加拿大的龙虾、螃蟹等水产加征25%的关税。此前加拿大政府以部分放宽对中共钢铝产品以及电动汽车的关税限制。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达100%的关税，中共随即启动反歧视调查，并从2025年的3月起对加拿大农产品和水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现在双方经过磋商降税，中共商务部称此举有利于加深中加经贸合作，不过这个是暂时措施，到年底到期后是否延长还要视乎双方后续谈判而定。而在另一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启动一项重要调查，评估如果撤销中共政府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的地位，在未来六年内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这项调查是依据国会拨款法案要求进行，重点分析如果取消 PNTR，中国商品将失去最惠国待遇税率，改适用较高的税率后对美国贸易、产业产量和价格的冲击。调查还将探讨替代方案，例如针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产品实施为期五年的分阶段关税调升。之前美国在2000年授予中共最惠国待遇地位，帮助中共加入 WTO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龙头，但是在川普2025年1月2度上任后，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评估取消 PNTR 嘅立法可能性。最高法院最近裁定，先前部分对等关税违法，而家呢项调查被视为进一步加征关税嘅铺路动作。调查结果预计喺8月21号前公布，公众可以喺4月13号之前提交意见，但由于时间迫切，委员会表示不打算举行公开听证会。分析认为，中加透过对话实现部分关税互撤，但中美就因为地缘政治和产业竞争，贸易壁垒有再度升高的风险，此举亦可能对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构成施压。熟悉中共内政的评论人士蔡慎坤，北京时间26号发帖文称，有北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极为重视川普访京。习近平在清洗军队主要将领之后，有意缓和中美对抗和紧张关系，更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对川普作出重大让步。至于具体内容和措施，中共方面已经形成预备方案，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中共内部都可能大吃一惊。多名知情人士认为，在专制体制下，重大外交互动往往成为内部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川普访北京如果成行，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远大于协议内容本身。在通缩未止、财政承压、外资撤离的背景下，北京会不会在关税、采购规模甚至科技议题上作出实质性妥协，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会晤是一场围绕习近平权力稳定和中共战略缓冲的关键博弈。观众朋友，在未来几个月，你觉得美国的调查结果又将怎样影响中美贸易格局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27号消息，在中共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大批访民不顾严寒，不畏阻拦，纷纷涌向北京，试图向国家信访办递交冤情，讨回公道。根据大纪元报道，从农历大年初一2月17号开始，中共维稳部门就已经全面启动，北京国家信访局外更是人山人海，访民排成长龙，场面堪称苦难长龙。为什么两会前访民特别多？因为这个是他们一年里面最有可能被高层听见的时机。但是现实就很残酷，经济持续低迷，政治高压加剧，地方冤情层出不穷，访民千里迢迢入京，就往往在长安街、地铁、大广高速检查站就被层层接访。有在京访民透露，部分接访人员冒充访民提前占位，令真正有冤情的百姓连大门都入不到。报道指出，信访办接待大厅外，不少访民被挡在队伍外面，进退两难。亦有影片显示，访民试图爬铁丝网进入北京地界。2月23号大年初七，一位女访民在信访办门口公开发声，炮轰中共领导人，外国的事你都可以看得见，难道中国人的事你就看不见吗？怎样治理国家？治理国家还是毁了国家？这代领导人眼又盲，耳又聋，毁了这个国家，毁了多少人的青春？我们这些可怜的冤民，连家都回不到，连年都没得过。这段话迅速在网络传开，道出了无数访民的绝望和愤怒。同时，他甚至呼吁大家要人权换一种活法，学习农民起义、工人大罢工，因为用上访讨公道讨不出结果，反映出低层民众对中共体制的彻底失望。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当局的维稳措施今年看起身比往年低调，没有大规模提前被旅游异议人士，部分人甚至还可以留在北京，但实际上防截力度丝毫未减，入境车辆多次安检，禁止放气球风筝，设刻监狱分流访问，还有地方接访人员遍布交通要道。知情者指出，中共维稳办过年不放假，上班应对访民，将资源用在阻挠百姓发声，而非解决问题。 两会保障期从2月25号到3月12号，期间北京如临大敌，但是就掩盖不到民怨沸腾的事实。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睇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